美国大西洋杂志上个星期就是5月1号在网站刊登了资深媒体人大卫·弗拉姆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国是一条子龙》。这个文章一出，中国媒体纷纷表示不满。政治评论家弗拉姆曾经是美国前总统小布殊的演讲撰稿人，是邪恶俗心这个用语的首创者。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说，中国经济、军事和科技势力被严重夸大。在中国官方媒体看起来，弗拉姆之所以所谓的子龙做出头，贬低中国的形象。中新网评的这篇署名文章说，在涉华的议题上，西方媒体在这里威胁论和子龙论之间来回摇摆，仿佛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过稍加梳理，就不难发现中国媒体的反应似乎是误解或者刻意回避了弗拉姆这次撰文所表达的用意。弗拉姆在一次电话采访之中强调，夸大中国各方面实力的倾向不单止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中存在，在美国政治圈亦都被一些政客利用。他说这种认知下产生的政客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弗拉姆对美国之音说，他一直担心拜登政府趋于保护主义政策的倾向，拜登政府拿中国的挑战来证明这样的政策，但这些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美国。在中国威胁这个问题上，他要讲明的就是中国政府不是一个好的行为者，他的意图不良，但是对于中国政府之中的统治者如何将他的不良意图化为行动的能力，他们有可能高估了他。弗拉姆又说，而在他们美国的政治辩论之中，一些政客夸大了中国的力量，促使美国做一些对美国不利的事，譬如脱离国际贸易，对政府采取保护主义的态度，以及在国防上面花费过多。他又说，美国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在国内压制自己的人民，压制自己的少数民族，威胁邻邦，特别是台湾。弗拉姆又说，但美国人必须明白，中国政府往往有不好的意图，但是美国人不能够夸大中国政府的能力，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能够以夸大中国实力作为差的国内政策的理由。弗拉姆所说的保护主义政策之一，就是包括拜登总统一月上任依此签署的买美国货行政命令。这项行政命令对美国政府采取行为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增加对美国制产品的采购，寄望提升国内的制造业。不过弗拉姆亦都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为中国的实力不可一世，亦都是一种误区。他又说，中国没有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所说的那么强大。他又说，大国往往会误读对方的意图而陷入冲突，所以他们都需要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意味着领导人讲话的方式要有克制，这样就意味着要避免好像中国飞机飞越台湾这样的挑衅的活动。环球时报英文版5月5号发表署名的文章回应说，称美国的精英群体缺乏对中国的客观认识，称中国军队的本质是防御，在灾难和危机前冲在第一线。文章又说，当大西洋杂志文章作者声称中国是子龙的时候，弗拉姆和他代表的一些美国的精英误解了中国的发展意图，就是中国从不想追求霸权或者威胁美国，但是华盛顿失去了信心，尤其是目前当美国走上相对衰落的道路的时候，他拒绝承认现实。中国媒体炮轰对象除了大卫·弗拉姆之外，还将矛头指向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里。弗拉姆子龙文章的论据主要是来自于贝克里2018年出版的一本书，本书叫做《无可匹敌》，为何美国仍然将会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新网评论说，中国威胁论和子龙论同时存在，讲明美国已经没有了压制中国实力提升的底气，需要媒体给美国政府找一些心理安慰。无可匹敌这本书的作者贝克利对美国之音说，他仍然相信他在三年前出版的这本书的结论。他说，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超越美国之势，但毕竟人口基数大，国家在各项任务上面烧钱太多。 貝克利又說，就財富和軍事力量的總體平衡來說，他認為當時大致的激進仍然站得住腳，只是在某一些領域，他認為一些地區的力量平衡更多地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轉移，但是總體的力量平衡仍然非常有利於美國。在軍事上，貝克利又說，中國需要分心的地方太多，如果美中發生直接的對抗，中國未必能夠集中足夠的軍事資源應對美國的軍力。他說，單是從軍事方面來說，中國其實處於一個非常之險惡的地區，周圍有19-20多個國家，所以他不能夠將全部的軍隊都投入到美國的戰爭當中去，他必須應對印度，必須密切關注越南，必須在南中國海、東海巡邏，還有台灣海峽的可能的情況，還必須為北韓可能出現的意外事件做好準備，譬如政權崩潰要如何應對，他必須密切關注俄羅斯，雖然俄羅斯是盟國，但是仍然必須是互相提防，所以中國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事是要處理的。他說美國非常之幸運，因為他的領土非常安全，鄰國只有墨西哥和加拿大，還有兩個大洋，所以美國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海外的軍事的資源上面。除了外患，中國還有內憂。貝克利的核心論點之一就是專制不是省錢的制度。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有些力不從心，僅僅是國防任務的經費，甚至僅僅是國內安保方面，中國必須在人民武警上面花費巨資，甚至比人民解放軍做好執行國內安全任務的準備。正如他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新疆看到的這樣。而在科技方面，中國近年來希望通過捉住新興產業帶來的機遇，在 5G 通訊、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方面取得壓倒西方國家的優勢。貝克利又認為，美國和盟友仍然掌握廣義上的科技的實力和優勢。他說，如果你看一下人工智能領域的一些基礎層面的廣泛統計的數據，譬如 AI 公司的數量、頂級專家的人數，或者僅僅是市場的份額，這樣多驅動人工智能的軟件和硬件都是誰製造的呢？你就會發現驅動人工智能的是美國，美國有相當可觀的領先的優勢。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擴大範圍看一下美國的結盟的國家，日本和荷蘭是美國以外唯一能夠生產高端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國家，這些確實令到中國處境艱難，因為美國可以向盟國施壓，不讓中國獲得這項的技術。再者，台灣的台積電，美國對它同樣也都有影響。貝克利又說，所以他認為即使在這些所謂的變革型的產業的大部分方面，美國和盟友的領先地位仍然保持得相當不錯。貝克利坦言，他上一本書出版以來，中國軍事和科技實力在一些方面的確得以加強。第一，中國確實加強了海軍的建設，特別是針對台灣的軍備的力量。而就在過去的4-5個月裏面，中國在台海持續了自從1995年到96年台海危機以來最具挑釁性的武力展示。他又說，中國在制定科技標準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正如大家知道的這樣，中國推動了一些數字絲綢之路的發展，在運行 5G 網絡方面鋪設了大量的光纜和軟件，而 5G 網絡顯然正是在起飛。從美國人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他當年不是那麼關心的問題。從目前美國政府的論調來看，子龍並不是美國領導人對中國挑戰的主流的看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上個星期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對內加強高壓的統治，對外越加咄咄逼人，正對這個秩序形成挑戰。他又說，美國對華政策目的並不是阻壓或者打壓中國的發展，而是為了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子龍顯然是對紙老虎這個詞的模仿和替換。毛澤東在1946年用紙老虎形容國民政府的反動勢力，又在1958年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面發表文章，用紙老虎形容帝國主義等的勢力。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說， 但是西洋月刊文章作者在这里嘲笑中国只是会山寨的时候，竟然好意思山寨中国人独创的标签去到哄美国的公众。不过这些不是西方媒体第一次用子龙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纽约时报在1964年10月18号发表题为共产中国是一条子龙的文章，回应中国当年成功试验第一颗的原子弹。文章称中国虽然拥有了核能力，但亦都只是具备地区势力，不是一个世界的强国。2012年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迈克尔·奥斯林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题为《解放军是不是一条子龙》，称中国军队虽然有很多的弱点，但美军在亚太地区减少军事存在将会导致中国对邻国施加更多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